那我们一起读诗篇第一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做的尽都顺利。也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好的，那我们就诗篇第一篇，我们就先读到这里面。那我想，之所以为什么讲诗篇第一篇，我想接着我上一周的我的分享，我接着讲为什么要读诗篇第一篇哈。上一周的时候，我教会里面跟大家说的时候，你叫Sam number one， OK。那时候我跟孩子在踢球。大家以前上周在的时候说还在踢球，然后那个我们在一个美国教会，他们的 program 就说星期四星期六踢球。那踢球的时候呢，结果有个老牧师就过来跟我聊天，因为他是 engineer， 他是土木工程师，所以我是机械工程师。两个人一聊，结果聊了快一个小时，聊完以后发现孩子进多少球我都不知道，我这个没看见他们进球。后来孩子告诉我球已经输了，被进了很多球。那时候聊的时候聊了很多事情。那时候他问我说，说孩子在踢球，你运动吗？我说我好像不运动。我说运动好像只有中午饭在公司的时候，我吃完中午饭我就走路，我好像没有跑步，也没有，好像没有这个时间，好像没有这个时间。然后我问他说你运动吗？他说哦，我现在运动，但是膝盖不怎么好了，说我就在那个叫什么，那个跑走步机上面我走路。那走路的时候呢，他说你走路很好的，他说我怎么好啊，我在走步机前面放上圣经，我就是一边走路一边看圣经，说，而且我看圣经的时候，而且是我背圣经。然后我说我不太好意思，我说我从小那叫什么五言绝句我都背不出来，经常被老师站起来又叫插蜡烛嘛，插过蜡烛老师说你出去到教室门口，所以经常我记得经常是被到外面就插蜡烛去。就说背不出来，所以说我知道一直到现在，背圣经哈，背的时候总是害怕，很奇怪，读书已经读这么高了哈，有时候发现你记忆力不好的时候，你可能理解力很强，但你理解力很强的时候，可能理解力不好的跟记忆力很强，但我觉得是我好像我记忆力不是很好，什么东西都背不出来，但那个老牧师说你一定要背圣经，真的一定要背圣经。那我说的确，我说是需要背圣经，就是 memorize 那个 Bible verse。 然后他告诉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背圣经吗？然后我说我知道这很重要。他说我当年的时候，他八十年代的时候开始服从，他说那时候就背圣经，一直背到现在。他说我都有自己有一个 index， 就有个检索，他就背圣经。然后他那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你一定要背圣经。我说我知道。我说你先背哪一个？诗篇第一篇。他说你要先背诗篇第一篇。那我说为什么你要一定要背诗篇第一篇啊？他说诗篇第一篇告诉了你的一件事情，告诉你为什么要背圣经，为什么要背圣经。诗篇第一篇告诉你为什么背圣经，所以你以后要是灰心的话，你就去想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我们去看一下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对吧？看第二节，大家都看见哈，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对吗？”他说什么样子人有福啊？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有件事情哈，你要是不能背圣经哈， 你只能读圣经，对吧？但有时候记忆力没这么好，你怎样才能昼夜思想？昼夜思想意思是说，你这句话已经进到脑子里面，你才能够反复想，反复想，反复想以后记住了，然后你才能够有福。若是我们只是读圣经，读完以后没有，很多时候没记住的话，那是我们很多福气我们就没有了。所以他就讲到说，这人变为有福，要一定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就是圣经的话语，然后要干嘛？要昼夜思想，然后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我就跟他说，哦，我说我 promise， 我说我肯定要去背。所以我上礼拜我就背了那个中文，两天三天背中文，后面两天背英文。我发现背的时候真的很好啊，因为我就感觉到那时候老师说我你锻炼吗？我说我锻炼，说我现在是每天中午饭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就在那，一个人就念念叨叨的就在那走，一边走路一边就背，我觉得很好呀。因为走路的时候没什么事情干嘛，对吧？你现在可以走路的时候就背圣经好了，反正现在你在一边走路一边说话，人家也不会你觉得你是神经病，对吧？因为你要你加个 Bluetooth 的话，好像你在打电话似的，是吧？那没有人说这人怎么自言自语的，因为这人在打电话嘛，对吧？所以无所谓，你就那个那个背，因为背中文的话，旁边人也听不懂你在背什么，对吧？但背英文的时候，那稍微不会让他们听见也没关系。所以说，我想这个说你一定要背，然后一定要从诗篇第一篇。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当年他这个土木工程师，他那时候教会还记得，教会弟兄姐妹两年自己建起来的，建起来的时候他们需要挡地基，就自己浇水泥呀，把这个地挖出来自己浇水泥，他们弟兄姐妹自己挖自己浇水泥。他说嘛。他说你要背一个圣经哈，你这个圣经好像背一个以后，你拿到这个圣经好像这个地方挡个章子，是吧？再背另外经节，你在这个地方又挡个章子，然后就好像你房子里面有好多章子，然后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你觉得跟这有关系，你找这经节，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他说当我们在人生当中会碰到很多问题，你会碰到属灵的问题，你还碰到经济的问题，你会碰到工作的问题，你碰到家庭的问题，他说圣经里面都有答案的。所以你要碰到经济问题去找那个经济相对应的那个经文，你把它背下来。你要碰到家庭的问题，你找到家庭的那个把它背下来。所以一旦你把它背下来以后，这经文就是你的，就像房子里面的 foundation， 他说根基啊，这根基就是你的，你有什么问题就找这个经文，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走歪了。他说这就然后就告诉说，这就是为什么说你有经文了以后，你放在心里面，你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哎，我觉得说，哎，真的是很有帮助啊！所以这礼拜我觉得老师在背这个时候，一个人走路好像比较容易背，在大家面前我好像不太容易背，所以我就不给大家表演哈。我就想起当年老师叫起来的时候，家里人们都会背的，一站起来我就说，怎么全部都空白，找不见了？老师你出去吧，然后我就出去了。出去一次以后，第二次肯定又是空白，因为已经有这个经历了。那我就不给大家表演了哈。但我想我们就看下来好吗？那第一个英文跟中文是反过来的。英文是说 blessed is the man， 他说祝福人是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中文不是这样。中文是受祝福人放在最后面，对吧？放在第二节，那个是说受祝福人需要不要做三件事情，对吧？不要做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他说第一个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恶计谋。第二件事情呢，不占罪人的道路。第三件事情呢，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大家能看见一件事情，希望他就说第一个是计谋。不从，从字的话，就是一个英文叫 walks， 走，不走路，你可以用 follow， 不走，那个恶人，恶就 ungodly， 不走 ungodly 告诉你的那些计谋、那些谋略，不按照他们说的话去走。第二件事情是不要占罪人的道路，连道路都不要占。前面一件事是你不要去做那些事情。第二件事情是立场，你连占这个路都不要占。第三件事情更厉害，第三件什么？连坐都不要坐，连那个还有态度，连坐都不要坐，不要做亵慢人的。那我们先找一个例子哈， 说这样的人他必然有福。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哈，很快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那个，那个约瑟，旧约的约瑟，旧约有个约瑟。约瑟的时候，曾经他被他哥哥们卖走，卖到了埃及地。卖到埃及地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恶人就跟他出了一个谋略，出了一个计谋。但是出计谋以前，神说约瑟总是尊敬这个耶和华，对不对？他凡事都是有福气的。我先给大家都看一下这个约瑟的一个故事哈。大家来看一下，约瑟的，我先一下子，约瑟，我们一起看一下创世纪 Genesis 创世纪第39章，好吗？第39章的第六节，是第六节的后半部分，第六节的后半部分。我给大家读一下好吧，我像第三十九章第三十八页，大家能找到吗？我就从第一节吧，读到第十节好吗？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对，三十九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约瑟找到，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约瑟被带下埃及去，他为什么呀？他因为被他哥哥卖了，卖到埃及了。他本来是在家里面，他是第十一个孩子，他被他哥哥卖了，卖了埃及地当做奴隶。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副卫长波提凡，从那里带下他的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是个受祝福的人，对吧？做什么事情都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情尽都顺利。这是在诗篇当中第一篇说到的哈，他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面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把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凡家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除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那后面接着有事情要来了哈，他们有个恶人要出计谋了，看约瑟从不从恶人的计谋。OK， 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的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什么？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一个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然后后面说什么？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我们很多事情知道一件事情哈，当约瑟不从恶人的计谋的时候，他有件事情，他说什么？我岂能做这样的事情得罪谁啊？得罪神呢？他不是说得罪他的主人，他说得罪是神，你知道吗？当我们不从敌人的恶魔的时候，我们是害怕我们得罪神。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天天要给他出这个计谋，但是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情，也不他在一处。那然后我问个问题哈，大家应该知道后面的答案。他不听从他的计谋，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他要先得罪那个女。
对，然后他又进了监狱了，对吧？那从我们人看见来说，是不是他所行的尽都顺利呢？从人看见没有，但从神里面他所行的尽都顺利，因为他不从，他就不从。但后他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但到以后呢，反而事情发生更大的转机，他最后从监狱里面被踢出来，成为法老的宰相。那法老成为法老宰相，是不是凡事都顺利呢？从人的眼睛当中好像看着凡事都顺利，对吧？ 所以他成为法老宰相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能够把以色列人全家能够避过那个灾荒，能够从现在以色列地能够带到埃及地，是为了能保存以色列人的性命，把他带到那里面。真正的目的让他变成顺利，并不是让他成为法老下面的第一个最大的一个臣，而他能够成为把他们全家都能够在埃及地能够待在那里面，不至于被饿死。但到以后的时候，发现这埃及人在这个400年当中，从70多个人一下子变成了200多万个人，就在埃及地这段时间。后来就是以色列人又出来过了红海，像然后他说从水里经过，从摩西带他们从水里经过，又回到应许之地。所以大家可能看见说，他所行的尽都顺利，并不是说在我们身上面并没有任何的冲突，而是说我们身上会 有冲突。但有件事情，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的时候，神会祝福我们的。但这个祝福不是以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并不是他位置多高，而真正是说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居然能够成全了。以色列人居然从70多个人变成200万个人，然后在他那个支派，然后后面有很多人会出来，然后又回到现在应许之地。那我们看看，再看不占恶人的道路，这是个立场问题哈。那我这个问题，我就还是稍微打个比喻吧。当占不占不是不从那个恶人道路的时候，这个也是要小心。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没有在做那个恶人给你的计谋，但是有时候发现我们是慢慢的站在一个恶人的立场的时候，我们会慢慢飘的。有时候你自己心里都不知道，等到有一天过了几年以后往后一看，哇，怎么跟我几年以前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你已经飘走了，就是会飘走的。它有时候慢慢飘的，那个飘是在哪里呢？我再给创世纪再举一个例子哈。创世纪13章，那是讲的是亚伯拉罕的事情。在圣经旧约当中，亚伯拉罕是给我们是信心的榜样，在给我们做任何事情的他是给我们榜样。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是第十页，创世纪第这是 Genesis 是这个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大家找到的时候我给你读一下哈。这是创世纪第十三章， Genesis 是第 Chapter 13，然后 verse 8 to 13 好吗？那这里面就讲到说你要不要跟从恶人的道路好吗？我们就来看第八节哈。第八节的里面的背景是亚伯拉罕被神从乌尔地带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跟着他，那是他的侄子罗德。就跟着他的时候呢，因为神祝福亚伯拉罕，同时也祝福了罗德。但慢慢的他们的财产都增加的时候，他们牛羊增加的时候，就开始要抢草吃了，抢水喝了，那他们就出问题了。那下面的牧人就开始要抢东西了，要周围之间要争抢。那第八节就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读一下第八节到第十三节。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以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他们两个人是个骨肉，是有亲缘关系，因为罗德是他的侄子。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想左我就想右，你想右我就想左。大家能看见这里面吗？有一个立场哈，你往那边走我就往那边走，你往这边我就往那边走。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那时候就相当于现在以色列地啊，约旦河平原，那是有河的地方。平原的话，那个水土肯定很肥沃，所以那长水草很多，所以说那个羊也是可以一个很好的地方，能够喂放牧羊的地方。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院子，也像埃及地。说罗德在他罗德眼中那块地方啊，又像耶和华的院子呢，又像埃及地，就看起来又像神所祝福的地方呢，又像世界所祝福的地方，两个都是个重合。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存在不存在哈，看一个地方又像神所祝福的，又像世界所祝福的，这个答案罗德找到了，好像亚伯拉罕好像没有说。然后呢， 于是罗德选择了约翰约旦河的全平原向东迁移，慢慢就迁，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拉罕就 走西边，他们就走东边。那第12节看见哈，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罗德做什么事情啊？说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第13节就出问题了，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他们是罪人。我在这边说一件事情，说罗德他不是恶人，因为他将来的时候说他是个义人。但罗德一旦进到索多玛城的时候，你发现他总在城门口待着，而城门口待着的时候，大家去看的时间，我们查过经了，在城门口待着的时候是已经晚上的时候，他在城门口待着。有些人说在城门口待着是因为他想当官，但谁会在晚上在城门口待着，那时候又没有人，对吧？当什么官呀，城门都关住了。那有些人说那不是的，罗德住在索多玛城市当中，俄摩城当中，心里面觉得难受，看城市觉得难受，难受怎么办呢？就在城市的最边沿那边坐着，就不愿意跟他们一伙，又舍不得离开那城市，说他就坐在城墙上面，晚上坐在城墙上面。说当年那个天使来的时候，他就接待了，首先看那些天使接待，这是以后的事情。那是被灭的时候，但是罗德的确发生这件事情。罗德在圣经旧约里面，他是个一心伤痛的一个义人，他心里面很痛的一个义人，但他又不是跟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就干脆就离开索多玛越来越远，而他呢，他拣选了那个道路啊，他肯定这样子，你要拣选的话，肯定有条路通到索罗马，对不对？通到索多玛，对吧？他迁移帐篷肯定是这条路的上面这个地方，然后迁到这个路的这个地方，然后沿着这个路啊，离索多玛越来越近。你看他好像就是站在那个路上面慢慢往那边漂移，漂移了几年以后发现哇，已经进到那里面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诗篇那个第一篇的第二节说不占恶人的道路，什么意思啊？因为你站在那里面一开始后前面几年说哦，我不跟他们一伙，但你站在这道路的时候慢慢可能就会飘飘飘，最后发现走到那里面去了，跟那个罗德一样，到最后的索多玛发现就被神所灭了，然后这个情形也是很悲惨。那我们下面一看，下面做一个啊，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这件事情什么叫亵慢人啊？什么人是亵慢人啊？亵慢人真的很难解释，我都不知道他这个中文是亵慢哈。大家能看一下什么叫亵慢吗？因为我那查圣经，亵慢我知道是不好的单词，对吧？亵慢英文叫 scornful， 那个中文亵慢什么意思吗？大家能猜亵慢什么意思啊？什么人是亵慢人啊？我来看这边，亵慢人是 lazy， 懒人，懒惰人。那个这个呢？我们三个人一组吧。这三个人呢？那边三个人说亵慢人是 lazy 的人，是懒人。
懒人。
也是懒人。那这个三个呢？
不尊重人。
不尊重人，亵慢人的意思是什么？这中文不太容易翻译，我觉得好像说不好，亵慢，不尊重人。这边呢，前面一排，亵慢人，
不知道，
也是懒，坏，后面一排，亵慢人，骄傲的意思，亵慢是骄傲的意思。
这里解释是富贵的人，
富，
亵慢人指的是身上裹着帷幔的人。
裹着帷幔，裹着很
一直富贵之人，
一直富贵之人，
地主一类的。
OK， 你们觉得亵慢人呢？我知道那个慢字有点傲慢的意思哈，慢哈，亵慢，能感觉到这单词吗？好像这个单词不常用，对吧？是比较文言文的一个单词，亵慢人。那我觉得这边懒惰哈，不尊重，那个骄傲。我们看圣经怎么解释好吗？亵慢人有多特点的？我们去看圣经的解释好吗？我们看圣经解释哈，圣经这个是在旧约对不对？那去旧约去找好吗？那个在 Proverb， 在那个箴言书第13章讲的亵慢人有好几个地方讲哈，亵慢人，箴言书第13章，等一我一会儿，第十三章第596页。 596页13章第一节。真言真言是我师父，你们早上顺便说一下。那时候那个老牧师也跟我说嘛，他说你不背圣经，我说我想背，我背不了。那你家里面有没有 family time 嘛？有没有家庭祭坛呀？我说我有，但是我不是每天都有。他说你需要有家庭的 family time 的时间，做爸爸的应该坐在那边，让孩子过来跟你讲，讲5分钟10分钟都没问题。他说很短都没问题，5分钟10分钟没问题，但是个态度，你爸爸圣经一翻开来，你就是在家里的头，所有的孩子都过来听你，因为你做头的时候你有责任的。但那就问他，我说那你 family time 就是家庭时间读什么呀？他说我首先推荐你读真言书。然后他又问说了一句话，真言书在家里面做家庭祭坛，真言书要从第10章开始读，不要从第1章开始读。第1章读的时候是有上下文的，所以你要读很长。第10章开始读的话，每一节拿出来都是可以单独成为自己就读，所以你就读一节就行了，所以就很短。有时候你就问孩子说第10章以后哪一个一条，这什么意思啊？你就问他就可以了，就很简单。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第13章，是第十章的后面，对不对？第13章第一节，大家能读一下吗？谢曼人不听责备，什么样子谢曼人啊？不听责备的人，不听责备的人，你跟他说这东西不对，他不听，那就是谢曼人，不是懒惰人哈。谢曼人很像那个骄傲，那个不，尤其是不听责备，你说这不对，他不听。所以说，我想这个是谢曼人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再看看，如果是谢曼人有这个特点的话，他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没有？好吗？谢曼人不听责备，我们就看第15章，再往下看第15章的第12节，真言书第15章第12节。第15章第1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都找到了吗？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1、2、3、12节。谢曼人不爱受责备，他也就不敬智慧人。他怎么样？他不愿意受责备的话，他接下来一件事情，有智慧的人他就不接近，他就自己就归自己的了。你要不接近智慧人，那就更麻烦了，对吧？要不接近智慧人，智能者就没法得智慧，就很简单了，对吧？我想人跟人之间有时候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所以说，谢曼人不爱听受责备，你要不受责备呢，你就不愿意接近智慧人。要不接近智慧人，那谁跟你在一起啊？愚笨人，对吧？那人要是一群在于为伍的话，我那个中文叫什么来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吧？那我们接下来看哈，一旦我们出现这样情况以后，谢曼人会更造成什么问题吗？这个问题，这个现象造成问题是他对他自己的问题，不听责备，他会不接近那个智慧人，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哈。接下来还会给别人造成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是真言书第22章，大家看真言书真的是对我们帮助很大。第22章第19，对，我再也，但我先跳过去，我就那个谢曼人还有好多定义，真言书大家可以找好吗？但我们现在我这样跳几节，我就找22章第10节，第22章第10节，601页，大家找到了吗？等一会儿，那个我稍微等一下。601页，22章第10节，第10节。OK，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可以读，你们知道在哪里哈 ？OK， 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2、3。赶出谢曼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大家能看这件事情吗 ？OK， 若是谢曼人他不听责备，不听责备他就远离智慧人，但谢曼人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有争端，有纷争和羞辱，这是他造成的问题。所以大家能看到一件事情吗？为什么诗篇第1篇说？不做谢曼人的座位，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就是让我们上这个实际上是不仅仅是个座位的问题，而是一个心态问题。你不做亵慢座位的时候，表明说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心，我们愿意跟周围人来接近。那第二件事情，因为我们不做亵慢座位，周围的争端纷争都止息了，都止息了。我想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真的是成为这样子的人。那这样子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他就好像一棵树，后面什么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你知道能看见这个人吗？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他是个很安静的一个人，对吧？栽在溪水旁，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然后怎么样，按时候结果子，英文叫 brings forth fruits， 对吧？ in his season， 对吧？我能这样子。然后就说一个人站在溪水旁的时候，这溪水我想这都是营养，都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有时也是用水来表明的，就是溪水的话表明这个溪水是个有个源头的，它不是说种在池塘边，它没这么说，对吧？对吧？栽在溪水边，没有栽在池塘边哈。溪水是个活水，是个源头，它一直在游的，是个活水。那同时呢，因为它有这个活水的滋润的情况下，其实这活水也是代表的是耶和华的律法，就是我们昼夜思想。你就好像一棵树啊，昼夜思想神的律法的时候，你好像就站在水边上，然后你能够吸取养分，能够有水，然后我们也能够什么结果汁。那我们下面还有一件事情哈。结了果子以后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很重要的，那是我在想的时候，他说叶子也不枯干，这真的很重要哈。你看现在秋天了没有，在苹果树，对吧？苹果是结了，对不对？叶子怎么了？枯干了，叶子枯干了。但说这个人不是，你结了果子叶子还不枯干，这是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哈，我们现在在带孩子哈，家长带孩子，对，家长带孩子的时候，我常常有一天我变老的时候，我会不会对孩子这样子说话哈？我觉得那时候可能会很伤孩子的心。我说孩子啊，你这么大了，你看我当年多含辛茹苦把你带大，你已经这么有成就了，结出果子，但是我老了。你的心里面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这样的你会不会愿意说这句话呢？还是说哇，你孩子你现在已经这么好了，我心里感到很欣慰，同时我也欣慰了。我希望能够说这样的话，我不是说哦，都是因为你，所以我好东西我福都没有享，你都现在这么好了，然后我一个人很孤单，我不希望出现这样情况。真的，这个句话也就这意思，就是说你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你一定要把它这个放在心里面。这真的，这是你将来我们将来做人的是这个将来的结局，你希望是这样子，就是说看见儿女长大了，看见我们说这位弟兄们长大，我也在长大，而不是说我被衰残了。他们变长大，我真希望能看见这样子，大家都在一起，叶子也不枯干。所以我就说在苹果的时候真好，也是昼夜思想哈。在苹果的时候自结果子，但你看树叶衰了，但是我们要是在像棵树在溪水旁的话，我们有果子，我们发现自己的树叶也没有衰败。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哈，再来看一下，说他凡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我就这句话我就不怎么说了，怎么顺利法不是按照我们自己心里想的，你去看一下约瑟的榜样就知道了。有时候顺利并不说暂时不顺利，有可能是将来是很顺利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若是按时候结果子的话，在英文当中会更明白一点，就是说它会按照你的季节结果子。英文是有 seasons， 你有看有 seasons 吗？有 seasons 对吧？中文是没有的，中文说是按时候结果子，这个时候是按照你的季节出果子。所以我每个人都会有季节的，就是说现在你可能在冬天，现在也可能在夏天，你要自己想想我们现在在哪个季节。有时候你觉得可能你自己可能在冬天，觉得可能很多事情都不太容易，但有时候是发现你有段时间你会时间长，你会转到夏天的，你发现哇，你很多事情你都繁荣了，但春天都有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每个季节我们都会有一个果子出来。那下面说第四节，说恶人并不是这样。 The ungodly is not so， 他说恶人不这样，他说什么？乃像糠秕被风吹散。有多少人在农村待过的？ 见过康丕吗？就华丽，一个原木我肯定改过，知道。
我是那个秋收秋种的时候看到的，在阳。
康丕，康，康，见过吧？
康丕，
就是那个。
我是养猪的时候见过。
养猪的时候见过，好多人在农村待过都知道，那个那时候有个叫风车，手摇的，手摇的那个轱辘下去，手呜呜一摇，那个轱辘重的轱辘掉下来了，轻的话。轻的跟那叫劈哈，劈就吹出去了。那是风车，这个对，那时候电风扇，那以前还有老的那个手风那个摇的，对。啊对对对，然后那个康啊，那个康就是从那个骨上面弄出来，下面就是康。康就说那时候喂猪的，喂猪喂鸡的，现在开始给人也吃，说那是粗粮，营养更好。所以小的时候是那个糠，那糠是专门给猪跟，现在我们说的吃 organic 食物，当年的时候三十年前说都给猪跟鸡吃的，人不吃的，因为蛋白质不够，别说那维生素，说先补足维生素，对，还买不
到，
对，糖尿病之类，所以后腹的，对，后腹现在有没有康丕了？所以康丕，所以说你们要吃到后腹的去看康丕的时候，你就背这个经文哈。恶人乃上康丕，怎么样？康丕有个特点，它不重，一吹就风呼就吹走，叫康丕，就很轻的，它不实心康丕，所以被风吹散，就因此当审判的时候啊，恶人也站立不住。就是表明说他根本没有那个实际的东西，所以说英文叫 judgment 一来他就不能站，他就被吹走了。然后就说恶人也罪人在恶人的会中啊，也是这样。然后说下面还有一件事，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啊，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有一句话很重要啊，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义人的道路，义人还没走以前，耶和华就已经知道了。他是这意思，耶和华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义的，因为耶和华知道那个定规啊，是耶和华来定的，耶和华来定规什么是义。所以说我们按照耶和华，为什么我们喜爱耶和华律法，因为耶和华来定规什么道路是义的。若是我们自己能想出来跟耶和华道路没关系的话，那一条路道路必然会灭亡。灭亡英文字很简单，叫 perish，它必然会灭亡，必然会灭亡。OK， 那我想这个诗篇就讲到这里面。我有个时间哈，稍微讲一下。我们记得我们去那个华野，我们也去那个，去突然间脑子不行，去那个福音营的时候，去福音营的时候，那时候讲员是谁？讲员是刘志雄弟兄，对吧？刘志雄弟兄讲了一个故事，不是故事。他说我们中国人我们都有传统，对吧？都有传统，当中传统有一个地方对我们影响最大，就是说孔子，对吧？孔子有一本书叫《论语》，对吧？他说他很佩服孔子写的书，但是孔子当中有些话呀，跟耶稣的话比起来啊，他那时候说了一句话，很像武打小说里面说略逊一筹，叫略逊一筹，就说他略逊一筹。就说差那么一点点。他说我打个比方，你们回家去做 homework， 所以我现在就把这 homework 带给大家看哈，略逊一筹，哪个地方略逊一筹哈。所以我就为什么说，当你想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不用读过去就行了，你就反复想，反复比较。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论语啊，这些都是读，我都没读过，我说句老实话哈，我现在准备要读论语，先看看到底哪地方不愁。因为有个我以前的初中同学，他在教孩子叫论语，所以我说我都没听说没读过，只是古文的时候读了几节，没有从来没读过。所以我就把这句话有句话挑出来好吗，比较一下，反复思想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好吗？读过这句话吗？读过这句话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们没学过哈？那个一清学过对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肯定听过的。这成语啊，对吧？ 我把贴在这边哈。这个出自哪里啊？孔子论语，我给大家读一下好吗？我找出来的。子贡问曰，听懂吗？子贡问曰，是个。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孔子的学生啊，可以叫子贡。
子贡
。子贡问知道吗？问约的话就是把日子嘴巴拉长，就约就要说 ，OK， 就嘴巴拉长就要说，就问着说啊，就他学生孔子学生问那个孔子啊，问他说，下面读了哈，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有一言有一句话可以终身行之者乎？也可以终身我去行的吗？能够得益处的吗？问孔子啊，就说。你说这么多就别说了，你就告诉我一句话，我终身能行就能得益处的，就是再读一遍哈，学古文哈。有一言可以，这我从头来。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读起来要脑袋这样晃一点，对，这样子，就这一说，常常就问孔子啊，就是说你有没有给我一句话，简单的一句话呀，我终身能够受益的，能受益的。这句话哈，子曰，子曰的话就是孔子曰哈，子曰，其恕乎？恕就老鼠的，其恕乎？其恕就老鼠的意思啊，就说大致意思啊，就是要饶恕，就说你一生最有效的就是饶恕，饶恕人是这样，就其恕乎？后面就写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像这句话，这意思吗？己所不欲，你自己不想要的，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坐在别人身上。英文翻译哈，听英文版的哈。Don't do what others want you, don't want others to do unto you. OK. OK. Don't do what others want you, don't want others to do unto you. OK. 反正就是说，你不想。别人坐在你身上的就不要坐在别人身上，就这意思。 OK，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就是那个刘弟兄给我们 homework， 说你去跟主耶稣的话去比较，能找到一样很相似的话，比较有反复思想，反复琢磨，略逊一筹。我们再找一下好吗？两处，第一处是影子哈。第一处是我看看啊，第一处我先找一下，我没有写，但我给大家找一下。等我一会儿啊，时间还有一点。哦，对，《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这新约了，146页，《使徒行传》第二十章。146页，新约146页，《使徒行传》第。哦，那个 X chapter 20， chapter 20 verse 35， Acts。X 在那个 John 后面，二十章 35， 第三十五节，二十章 yeah， 20 35 verse 35， 读后半句好吗？ OK， 大家找到了吗？二十章第35节，20章，对，20章应该是翻过页了，要是在146页，146页上面，后面章，大家找到了吗？但我要英文版的和中文版我都要读一下的哈。我们现在中文版的好吗？大家找到了吗？找到了，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我就说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就开始好吗？你找到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了吗？好吗？35节，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是半句，后半句好吗？我们找到一起来读一下哈，中文版。 又当纪念主耶和华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英文版的，待会我们听英文版的。English. No, in the middle. You should remember.
Remembering the words of the Lord Jesus himself,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Okay, 他说 it's more blessed, right? 你要 give 比你受，施比受更为有福。Okay, 这句经文你查福音书你找不到的。但跟他相似的有几节，那我就找一节跟这个更对应的哈。马太福音 Matthew chapter 7 verse 12， 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等我还没找到哈。第七章十二节，第七页，新约第七页，新约第七页。第七章 chapter 7 verse 12 verse 12 OK 第七章第十二节 OK 我们找到了吗？找到我们去读一下好吗？中文版的哈，先读中文版的好吗？我们一二三，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英文版。
So in everything you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have done to you, for this sums up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所以他们没听到动词 ，OK？ 我那个前面版的是动词好多，对吧？好多不是 ，OK？ 看见了哈，耶稣版的，耶稣版和对孔子版的好吗？看见了吗？仔细想一想有什么不一样哈、啊？仔细想一想哈、啊，这两句话很相像的，对不对？一个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他说一辈子的。那现在呢？耶稣说你们万事上面都要这样做，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对吧？耶稣版的和孔子版的反复思想有什么差别吗？大家看到差别了吗？啊，一个是古文，我应该翻成古文版的。古文版的大家能，耶稣版能翻成古文版的吗？很简单呀、啊。
己所欲施于人。
己所欲施于人。
勿施，勿施。
看见了吗？仔细想想有什么不一样？
两句
话怪不一样的，两不一样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翻中文话，刚才那个改成那个中法说法，就是说，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若犯我，我必犯你；你不犯我，我不犯你。这句话，井水不犯河水。对对，就这意思哈。你若犯我，我必犯你。对，这句话，你若不犯我，就不犯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OK， 这句话意思说什么？你所要好的呀，给别人，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
那两个话都是
对立的，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看起来好像
一个是说不要给别人坏东西，一个人说要给别人好东西，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不动的。所以我想有件事，一个是消消极的，一个积极的，这两个不一样。大家回家去想一想哈，真回家真想，这是反复思想。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智能变为有福。真的是昼夜思想，智能变为有福。你发现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好吧，那我就讲到这里面好吗？那总而言之的话，那个诗篇第一篇讲到说，总而言之说，我们要像一棵树待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然后讲到一个道理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很多时候真的从神来的话语哈，发现居然比人类最高的智慧还要再高，还要再高。我们觉得孔子已经是最高了， 发现神的智慧比人智慧还要再高一点，好吧？那我就现在就讲这里，我把时间。